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和下周一我们花两次时间来谈历史观，但是谈到历史观呢，其实不是谈历史本身，而是谈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因为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就是在时间里面一直在发展变化，构成了整个的历史。要有一个健全的世界观，一定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又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如何看待历史就涉及到了我们该如何活在这个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应该建立一个以神为本的历史观。下一周呢，我们会谈到世俗的历史观包括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在这个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大框架里面，对我们中国人还有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后现代的历史观。我们今天呢先看圣经的这个历史观神本主义的历史观。杨慎的一段词临江仙，有历史的厚重感我很喜欢这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描绘这种历史长河的这种汹涌澎湃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感觉。其实让我更感动的是那一句一壶浊酒喜相逢这个感觉一下就变得很有人情味儿，就让人联想到一个很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个体的人在和历史互动，就是历史像汹涌的江水，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是活在这一股洪流当中。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这些跌宕起伏的时事就好像是江水当中的一朵朵的浪花在冲击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潮流的当中，我们是要顺流而下还是要逆流而上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选择。那我们要想做出智慧的选择，就需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要能够看得清当下的历史潮流。而这样一个决定也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能够坚持走在通往天国的那条窄路上，还是说我们会效法这个世界背离上帝的旨意所以历史观非常的重要有人把历史 history 这个词拆开说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因为上帝的创造首先就拉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了空间，创造了时间，创造了地球，就好像是搭建了一个历史的舞台。然后呢，神创造了人把人摆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从此以后人类历史就拉开了序幕开始进行了这是神的创造。那我们以前谈过一种不符合圣经的一种观念，叫做自然神论大家还记得自然神论呢是说到上帝在创造宇宙之后就从这个宇宙中退场了让这个大自然在这个自然法则的维护下自己去运行，不再管了。那其实这种自然神论呢，它不仅导致我们错误的认识这个大自然，也会导致我们错误的认识历史。如果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退场的话，那么人类历史就成了只有我们人类上演的一出独角戏，就没有上帝的介入了。那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导致一种人本主义的一种世界观我们下个星期呢会谈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呢？因为它假设没有上帝介入人类历史，但事实上上帝不仅创造了历史，上帝也主宰人类的历史，也介入人类的历史谈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谈到上帝的两个属性，一个是上帝的超越性， 一个是上帝的临在性。啊，什么是上帝的超越性呢？上帝的超越性就是指上帝和受造物之间呢，有本质的分别。啊，上帝不依赖于受造物，他自己就独立存在，他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他凭着他的全能创造并且统治所有的受造界。啊，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呢，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上帝他有无比尊贵的本性，啊，他的本性是无比的尊贵。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权柄啊，是至高无上的，他有至高的主权。那如果把上帝的超越性应用在上帝和历史的关系的里面的话，就是上帝凭借他的主权啊，主宰着人类的历史。我们读两节经文啊，诗篇103篇啊19节。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万有包含人类历史中的一切。
好，谢谢孙导哈。那这个诗篇103篇19节说，耶和华怎么样，他在天上立定宝座，宝座就是代表了上帝的那个权柄啊，那个主权的那个君王的那样一个地位，那个主权那个权柄啊，统管万有，这个万有呢就包含了人类历史当中的一切。好，然后《使徒行传》17章24到26节啊。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使徒行传17章24到26。
所以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全世界所有的人哈，包括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在上帝的主宰之下。啊，从这些经文你看到上帝的超越性啊，上帝在主宰人类的历史。那上帝的超越性呢，会让我们联想到他那种高高在上的权柄。但是呢，上帝并不是和人类历史脱节的，他既是超越的神，同时他也是临在的神啊，他还有临在性。什么是临在性呢？临在性就是指上帝和受造界之间啊，有亲密相近的关系啊，上帝介入人类历史啊，临在就是亲临同在的意思啊，他向人类主动启示他自己，他亲自的救赎人啊，他改变人的生命，引导人的人生啊，让人去认识他，让人经历到他的同在啊，这是谈到上帝的临在性。使徒行传17章27到28节。
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好，谢谢。你看这个地方谈到什么？神离我们个人不远啊，如果我们谈到神的超越性，我们会觉得哇，神高高在上啊，那是谈到他的身份尊贵啊，他的权柄至高无上。但是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这是谈到让我们看到是神的临在性啊。然后还有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道成肉身就是圣子啊，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啊，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同在这个词其实就确切的表达出神的临在性，就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在啊。最集中的一个彰显就是圣子啊，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啊，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进入人类历史的舞台，他介入历史啊。因此我们看到说，上帝他主宰人类的历史啊，是借着他超越万有的主权，掌控一切的能力啊，他也介入到人类历史的当中。 那上帝是怎么样主宰历史呢？有一些圣经里哈讲到很多具体的例证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啊，上帝他掌管人心，通过管理人的心思意念啊，让人来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些决定，来引导历史的进程啊。就好像在这个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神可以掌控人的心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哪一些例子你想到神掌控人心来完成神的旨意，来改变历史的进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圣经里面你想到哪一个例子？在历代之下36:22-23，就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哎，你看神要应验他的这个预言，要动用一个国王的命令啊，来让以色列回归，那么他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啊，来成就他的旨意，在历史中来做事啊，掌管人心啊。还有一些情况下呢，上帝掌管人的境遇啊，掌管人所经历的事情，掌管人的这种环境，掌管人的遭遇。哎，这种事情有没有？在以斯帖记里面，这个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给他取历史书来。哎，那你说，哎，他怎么想到要读历史书呢？那我们相信这一定是神在掌管，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神掌管他的心思意念，让他就想到要读历史。接下来在读的时候呢，哎，就恰好就读到那个莫迪改的那个事情，这个绝对不是偶然啊，这是神在掌控这一切啊。所以你看以斯帖记啊，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却记录在圣经里，而且是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篇章。所以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啊，神主宰历史的那双无形的手，就在亚哈随鲁王夜里睡不着觉的那一个晚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主宰啊，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在引导着历史啊。有一些时候啊，神会差派天使来到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做事，改变时局啊。大家能想到哪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37:36，耶和华的使者出来，在亚述营中杀死了185,000人，哇，一下就把这个整个战争的局面一下就给扭转了啊。这也是一个例子啊。那其实更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更令人感动的是上帝他亲自的介入历史，三位一体的神的两个位格，圣子圣灵都亲自的介入人类的历史啊。圣子是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啊，来到人间就是耶稣，然后呢他这个我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并且从死里复活。那圣灵呢，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亲自的降临啊，也住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里面啊，做我们得救的凭据啊。在五旬节那天呢，圣灵也降临啊，感动3000人信主啊。所以你看到神他亲自的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掌控人类的历史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哈能看到的什么？看到整个圣经其实就是一个以救赎为主线的历史啊，我们称之为是救赎历史啊。把这一段历史你总结出来呢，就可以从伊甸园说起，就是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啊，那这个就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在人类犯罪之后，其实神接下来就开展漫长的救赎历史的工作啊，其实借着一些约啊体现了出来。那神跟挪亚立约，其实给挪亚保证了人类在未来有一个稳定的自然生态的环境啊，让人类继续的繁衍，其实也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保证有这样一个历史舞台。然后呢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啊，应许他后裔繁多，并且从他要生出君王，要有国度啊。这个约的应许传承给了以撒，传承给了雅各，从雅各出来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那到了摩西的时代呢，就借着摩西啊启示了这个律法啊。然后到了大卫的时代，神又跟大卫立约啊，是一个国度之约的这个应许啊。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啊，集中体现在了以色列民族的故事。 但是呢，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旧约历史还不是终极目的，而只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在预备历史条件。那等到新约的时代啊，主耶稣呢，降生在以色列这个家族当中啊，然后主耶稣降生传道啊，这样的一段历史记录在啊新约圣经里头。然后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复活啊，成全了救赎之功。那么他升天以后，就把这个传道的责任呢托付给门徒，让福音从以色列民族传开，扩展到外邦人的范围。啊，所以从主耶稣升天之后的这一段的历史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主耶稣升天以后到公元第四世纪基督教合法化之前啊，300多年的时间，教会一直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那到第四世纪基督教合法化，福音的传播有了广阔的空间啊，逐渐的呢，基督教的信仰就成为欧洲的主流信仰，然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延续了1000多年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福音就借着当时欧洲的这些教会啊，差派宣教的事工啊，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欧洲的这个基督教文明在启蒙运动之后呢，就开始没落了。但是呢，在17世纪，一批宗教移民呢，来到了北美大陆啊，就把基督教文明的灯塔相当于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那美国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几次属灵的大复兴，而且美国的教会也向海外 差派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也把福音带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从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世俗化的浪潮也在兴起，那么基督教文明的这个灯也逐渐的开始衰弱啊，一直到我们今天2021年啊，基督教文明的残余的最后一丝的灯火啊，正在遭遇最后的围剿啊，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基督教文明没落的一个历史的阶段。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啊，上帝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国家再兴起另一波的基督教文明的高峰呢？啊，虽然很多国家现在也有很复兴的教会，也有福音的种子啊，但是要想达到像中世纪的欧洲和18、19世纪的美国那一种程度的基督教文明，到目前我们应该还看不到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具备那样的社会条件啊。当然上帝也可以行其事，再兴起一个属灵的高峰，上帝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会不会这么做，我们就不知道了。也许就没有再一波的那么大的属灵的这种的高峰，也许我们就进入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个黑暗的年代但是上帝并未失控因为上帝的预言就是如此，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上帝的主宰之下就这样的进行。那按照上帝的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敌基督的势力会越来越在这个世界里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的道德的情况会越来越败坏敌基督最终他会掌控全世界的这种经济、技术、政治的权利，并且对教会、基督徒实行逼迫这也是圣经所预言的启示录13章所讲的。那当那一天当敌基督的势力真的是在全世界建立起来的那一天，也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临近的日子，临近的时候。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摧毁敌基督的力量如果按照这个，当然这个涉及到末世论如果是按照千禧年末世论的观点来说，那么基督再来之后要在地上在这个现在这个地球上建立1000年的千禧年的国度，基督作王掌权1000年，实行公义的统治这一段时间撒旦被捆绑被捆绑1000年，1000年结束之后最后撒旦被释放，最后再有一次的这个征战，然后魔鬼撒旦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罪恶被彻底的抹除干净现有的这个世界就在烈火中消化，就是彼得后书3章10到12节所说的这个世界消化，然后新天新地降临，一切都更新了那如果是按照5000禧年的末世观来说呢，那么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也就是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一个大的趋势是这样的，就是当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力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敌对基督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这种趋势，一直等到敌基督 的势力啊，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这样一个掌权的一个势力之后，基督再来，然后毁掉敌基督的势力。那么那其实是我们的盼望啊，因为基督再来会带来一个完美的国度。那我们从这儿就看到说历史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历史是一个线性的历史，是一个线性历史啊。如果你画一个时间的坐标轴，那人类的历史就是沿着时间线在向前走，从开始到末了啊。这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啊，其实是出于啊基督教的这种历史观，是影响了西方文明。在基督教的这种线性历史观成为西方的主流观点之前啊，人们以前是受到这种其他宗教的影响，是一种循环历史观啊，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种一连串的这种啊社会或者是事件的这种的反复的循环。但是当基督教的这种文明兴盛之后啊，基督教的这种历史观影响了西方的社会啊，这种线性历史观啊被更多人所认识。那我们以前呢建立了一个世界观的框架啊，大家都记得哈，世界观的框架里面的四个要点，哪四个要点呢？就是创造、堕落、救赎、更新啊。其实这个世界观的框架也是一个历史观的框架啊。上帝的创造拉开了历史的序幕，那人的堕落呢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接下来上帝开始开展了漫长的救赎历史，而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代罪受死以及他的复活成为人类历史的另外的一个转折点。那当基督升天之后，他把传扬福音的这个责任交托给了教会，那圣灵也降临啊，借着圣灵的能力啊，让福音的大能彰显在神要拯救的子民的身上啊，一直等到最后耶稣基督的再来，最后啊一切啊最终都要更新。啊，我们过去呢在表达这个框架的时候是用一个，大家还记得吧，是用一个圆圈的一个形状表达的。但是呢那并不代表说这个历史是一个循环啊，其实新天新地不是循环到了起初的伊甸园啊，不是一个循环，新天新地是一个彻底的更新。所以严格的来说哈，应该用一个线性的表达来表达这四部分可能会更合适啊，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下说我们基督徒啊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啊。基督徒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中瞻仰上帝的作为，并且从上帝的作为中去认识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认识他的品格啊，或者说是认识他的一些属性，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因着认识他而敬畏他啊，这是我们学习啊，历史的目的，而不只是增加一些历史知识。所以我们要真的从历史中啊去瞻仰上帝的作为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普遍恩典中去瞻仰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在普天之下赐下了普遍的恩典。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之外的国家，那些外邦的国家，上帝也有作为。在新约时代，我们说虽然在欧洲在美国有过属灵的复兴，但是在福音甚至没有传道过的那些地方也可以有上帝的作为，上帝可以用普遍的恩典护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啊。使徒行传第14章啊16到17节啊，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啊。
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使徒行传14章16节到17节。
好，谢谢小夏。对，那这一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说从普遍恩典的角度，你看到神在万国当中啊，都有他的作为，万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啊，在从前的世代，就是在历史当中，神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任凭是什么意思？任凭不是说神没有能力管，是神有能力管，神允许他们啊各行其道。但尽管如此，神仍然显出上帝的作为，借着什么呢？借着这些普遍的恩典啊，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 哇，从这些外邦这国度的当中，甚至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国家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风调雨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甚至你看到一个抵挡基督教、逼迫教会的国家横行霸道，你也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主权允许才有的结果。啊，就像这里说的，任凭万国各行其道。所以这是天赋世界，就像我们唱的那首歌一样啊。所以我们从普遍的恩典你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但是更上帝更大的作为是借着救赎的恩典彰显出来的。那在旧约时代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比如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我们看申命记第九章第五节啊，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样的作为，并且对上帝有什么样的认识啊。
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
对，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是上帝引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啊，让以色列人得到这一片的应许之地，这是上帝的作为，这不只是以色列人自己的一个民族的行为。那么从这样一个上帝的作为当中，我们对上帝能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神是信实的，
信实对吗？
他应许的他就要做到。
嗯，对，体现了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品格，信实，因为他已经向以色列的列祖应许了这个话一定会实现，信实。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公义。
公义，对，给温迪也说出来，为什么体现的是公义呢？是因为前面说到什么，是因为那些国民是恶的，所以当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除灭迦南地的人，那是对迦南地人实行一个公义的审判啊，以色列人相当于上帝实行审判的一个工具，彰显了上帝的公义。那在新约时代呢，我们更多的是从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他救赎的方法，从中也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品格。从十字架的上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啊，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罪要付上代价，所以耶稣才要为我们钉十字架。也看到上帝是慈爱的啊，因为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啊，耶稣就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啊。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教会的历史当中啊去看到神的作为。而教会的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宣教的历史啊。宣教的历史是我们去发现上帝作为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啊，因为上帝的救赎恩典在新约时代就是借着教会的这种宣教的事工在全世界得以拓展。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研究要学习历史的话，你一定需要关注，其实就要关注教会历史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在在这个在学术界哈啊，流行一种这个论调啊，叫去欧洲中心主义啊，去欧洲中心化的这样一个学术的一个氛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哈，人们研究历史包括其他很多的文化现象啊，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那现在呢，人们厌倦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这种历史叙事的方式，认为说欧洲中心化啊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文化傲慢啊，所以现在很流行这种去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呢，当人们去欧洲中心的时候，也很自然的把基督教文明从历史的重要的地位上给抹除了啊，因为教会在中世纪的欧洲和十九世纪的美国曾经兴旺过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关注历史啊，特别是看上帝的作为，你一定会常常看到欧美的历史啊。但是世俗的这些历史学家，他们并不关心基督教在基督教的历史地位啊是不是能够得到保留和承认啊，世俗的历史学家并不关心这个。那么我们 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基督徒肯定要注重教会啊在历史中的地位啊，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但是呢，我们说基督徒的历史观其实也不等于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欧洲的历史的确包含了教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呢，欧洲的历史不等于基督教的历史。而且很多反基督教，今天反基督教的思想大多也都是发源于欧洲啊，你像左派思想的鼻祖卢梭啊，法国人啊，马克思希特勒德国人，达尔文啊，英国人啊，弗洛伊德奥地利人。所以欧洲的文明啊，虽然他们欧洲的文明虽然历史上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但是摧毁基督教文明的这种精神也很多是发源于欧洲。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是有交集的，但是不能画等号。啊，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以任何一个地区、民族或者国家作为一个中心，而是以上帝的工作为中心。那如果我们看这样看上帝的工作的话，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从耶路撒冷啊，借着教会啊，借着福音扩展到欧洲大陆啊，转移到北美大陆，在此期间上帝的工作也蔓延到了世界很多的地方，一直到今天上帝的作为在世界很多地方都长流不息。你今天在非洲的部落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人啊信主受洗归到基督的名下，在中国家庭教会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为主受逼迫的美好的见证，就是在欧洲美国之外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但是当我们真的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在欧美社会之外很多上帝的救赎工作跟欧美的历史背景常常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教会历史，你就必然涉及到欧美的这个宣教士啊，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宣教士曾经在中国的宣教施工，或者是说上帝从整个宏观的历史叙事上来说，上帝借着欧洲和美国的这种啊基督教的文明把福音传遍了世界很多的地方啊。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历史视野当中啊，欧美的基督教文明应该占据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